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可能大家发问会好一些，那我们可以讨论的刚好切入大家心里可能有的一些疑问。有谁要发问的吗？
王队啊，请问呢，如果在同一样的时间有两个人出现的话，同一样时间，一位是乞丐，很饿很饿的乞丐，还有一位是吃果圣者，就是所谓阿罗汉。说我们的食物哦，我们要供养的食物很有限，只是能够给一位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保持我们没有分别心，我们应该要怎样做？
任何一种做法都会有它的功德。如果你的心是要给的话，任何一种做法都有功德。看你的出发点，看你的心境。那如果是从纯粹考量受者，纯粹考量受者，那么根据承担力来说，那布施给阿罗汉的功德是远远超越一个普通的乞丐是不能够比较的。如果我们是从我要得到的结果来看，那如果你是从救命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没有去想你自己的要得到什么，那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乞丐几乎饿到要死了，那阿罗汉可能很多人排队在等着要供养他，如果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你的心只是想救一个生命，那你可能看谁最需要，这也是有这种可能。通常的这种情形呢，阿罗汉从来不会去跟一个乞丐争这个供养。所以即使是以往的辟支佛，如果他看到人家供养，可是自己都很穷，他通常呢，他只借一半，他不会借到完。啊，当然有些时候那个很穷的那个人呢，他通常在经里面，菩萨本身经里面有他请求，他说这一个分量只够一个人吃，那请你不要考虑我现在的得到和得不到，就是因为那个很穷的人，他自己有一碗饭。然后只够一个人吃，然后他要倒给辟支佛的时候呢，他给一半，那么那辟支佛没有要给到完，辟支佛只拿一半，只借一半，不借，因为给你也一方面也给你做功德，一方面你也饿嘛，你应该要吃。那么呢，在这种情形呢发生好多次呢，如果那个人要做很殊胜的功德，他宁愿挨饿一餐，但是呢他想到的这个是未来生生世世对方的，他自己要得到的生生世世的一种安稳，因为他知道来者是会飞的，这个是真的是很殊胜的人，所以他给到完。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辟支佛会因为慈悲对方而接受。好，你没有一餐，可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么艰苦的情形之下自己都不吃，都要给辟支佛一个例子了，等一下我再回到来。那样的情形呢，那个功德是非常的殊胜，可以自己他的生命会大大的不同，给半碗跟给一碗他的差距是很大的，一个是他给到完他自己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辟支佛通常和阿罗汉们呢传统上的一种礼貌啊，就是要解决一种体谅，你也饿嘛，你不要给到完，我也拿一点点，但是你留一点你自己要。但是在这种情形，如果他坚持要给完，那么阿罗汉的角度呢，他就是或者是辟支佛呢，是你要怎么给我怎么解，但是我没有要，但是没有说要你那么多，没有贪的念头，但是你要怎么给，你需要怎么功德，是你做功德，所以他的角度不是他要得到，是你要做功德。好，我们回到来，我们看这个，你如果是从布施的角度来讲，如果是你要，我觉得很穷了，你要功德，你只想你自己要功德，那么你很可能你就是只给这个阿罗汉求乞丐，你不管他，有这种可能。那有另一种可能呢，就是你只是想救命而已，你觉得啊，这个阿罗汉可能还有别人在供养他，那么以后我有机会我再供养他，可是这个乞丐要饿死了，那么你就 给这个乞丐，也有这个可能。所以在那种情形呢，那有可能从受者来说呢，那个乞丐的承受力是比较，肯定不能跟阿罗汉比。但是呢，从布施者的心态来说呢，你第一种心态你还也不是说错，但是你考量到是你自己的功德，比较不属于从爱心的角度来看的，只是我要功德，那么也没有错，爱功德也没有错，因为本来苦海里面就是很艰苦，你需要很多的资粮，很多功德去延续你的生命，你要改变你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他是想，他已经忘了自己得到和得不到，自己未来怎么样了，他只是想这个人很辛苦，我要给他。那么从布施者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已经超越他的自我，当他超越他的自我，他得到的功德是一个超越自我的，从圆满一个布施者的心态来讲，他已经从一个无我无私的心态去布施，另一个他是从我要得到好的果报的角度去布施，两者都有功德，但是无我的他得到的是无我跟无我的智慧相关的那个功德。那么那个是从受者的角度来讲，受者比较圆满嘛，他是阿罗汉，所以这两者都有功德的，看他的心态怎么出发，一个是无我的功德，一个是从受者来讲很殊胜的功德，都是功德，所以两种都是好的，只是好的层次不同，它不同种类，它不同种类，一个是布施者的，他圆满自己这个无我的心，他只是想这个人需要，他是从不是我要得到功德，他需要，这也是一种。但是呢，基本上呢，如果我们看菩萨在累积波罗蜜的时候呢，他两种都有的，因为他需要，即使是他要功德，他要布施给辟支佛啦，布施给佛啦，布施给阿罗汉们呢，菩萨们，当他们在布施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功德，因为他，可是他要功德的角度也是无私的，因为他知道他要度众生，要成佛，他需要很多的资粮，所以他要让他的资粮能够一直在滚动的时候，他会刚好他遇到佛的时候，他会很珍惜。但是呢，如果他们真的活出菩萨的布施的那个智慧的时候呢，他是布施者是无常苦无我的空的，目标是无常苦无我的空的，对象也是无常苦无我是空的，所以带着这样的智慧他布施，他可以没有分别心，他可以没有分别心。所以不同的角度布施都是不同程度的善，都是好的，我们没有讲，只是说有不同的层次这样子而已。那菩萨因为他要成佛嘛，所以他们布施的心态是都要跨越他自己的自我，所以当他布施的时候呢，他几乎没有分高低，不是说他不知道高低，他知道佛啊带来功德不等众生怎么带来的啊，乞丐带来的功德是什么，他完全知道这个差别，从效果来讲差别他完全知道，但是他的心已经超越这一个啊，他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就是他的心放掉这一切，然后不挂碍这一切，所以在菩萨的那种布施方式来说呢，他就是不管是谁你要，只要对你有利益我都给。所以当他要布施他的眼睛，布施他的身体的时候，或者是布施他的生命的时候，他没有想，比如说那个老虎真的是饿了，他跟那个老虎，那个母的老虎甚至要把自己孩子都吃掉，饿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不忍心，母亲吃孩子怎么行啊？他能够自己的生命给布施出去啊，他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没有说但是他布施他的生命给佛陀，佛陀也不会吃他的肉，对不对？所以不一样的种类了，所以只能够说时时刻刻活出最高的智慧，然后他去布施啊，这是一种圆满，所以都好的。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们布施的时候呢，不管是你不要只是看对象，对象是重要，对象也重要，但是呢，太过在意自己的得势，这个从另一方面来讲呢，是有它的一点点的不圆满啊。如果是自己也能够知道有功德，但是呢，你比较属于另一种布施，是因为布施是出于爱心，你需要我做这样子。但是佛陀菩萨们当他布施给佛、辟支佛僧团的时候，阿罗汉们，他也不是说贪图功德，可是他知道他需要啊，他要成佛就需要这些资粮啊，所以他也会善用这个好福田去完成他的美好的布施，然后以便他未来有更有力量去帮助别人。 所以总之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处境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你问你当时的心你怎么样，你就自然的去布施。两种都有功德，它只是种类不同，很难去比较。你要比较果报大小，那肯定的是以那个清净的那个效果不同啊，一个清净的他的心他修行一成就越高，那他得到的功德越殊胜，那你带给人家的功他是比较好的福田。但是有些时候不只是福田种出好的结果，种子也是很重要。你好的种子种下去，如果是好的，它种在什么地方，它有些时候它长出来的就是好的，也有这种情形。所以这是双方面的，一个是福田，一个是种子。这样，啊，我们基本上呢，佛教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它只是一种如实的讲法，没有所谓的教大家你们只要布施给修行好的，其他的人不布施。佛陀从来没有这样讲，佛陀只是讲这是把这个生命的真相讲出来。生命的真相就是受者会影响到那个果报，因为受者会影响到那个果报，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佛陀的传法的方式就是如实，是的就讲是，不是的就讲不是。自然界的法则不是他创造的，也不是他去推动的，他是这样子，然后佛陀就讲是这样子。至于你们，佛陀也有讲布施的圆满也要有赖于那个布施者，布施者这些为什么都会，你们布施之前都会引导你们守戒，这样子。你要守戒了过后，你们再做布施不一样。所以一个是从受者的角度来看，一个是从布施者的角度来看，你很难说，很难说啊，怎样才是绝对好的？两者都，它是几个因素都形成影响到那个结果。那如果你讲 A 完全得到有 A 没有 B， 或者有 B 没有 A 啊，那是一种想法。那哪一个比较好？其实都很难讲。但是如果是心，从无我的角度来去完成那个功德，从无私的角度去完成功德，那个情形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在汇报上是很高的，那个智慧的层次，就是说那个布施也伴随着很高的这个般若波罗蜜而来，这个智慧波罗蜜而来，这样子咯。一种是纯粹从果报的角度来讲，这样都要做了，其实啊，不要只是想，只是天天等在那边算我的钱是布施的。其实布施不应该这样子，布施的心其实要放掉自己的贪，所以如果反而天天在那边算的话，他也没有放掉多少贪。所以比较好的是，因为外面的目标来就来嘛，不来就不来嘛，是不是？能就珍惜嘛，是不是？但是自己是比较能够把握的，你一直在圆满你自己的布施的心态，一直提高自己的布施的智慧，那是比较殊胜的。啊，对对，其实这些都是迷惑人心的东西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时候他们有一些魔术，它是显露一些科技了。有一些是用那种牛，那些众生的帮助你遮掩术那种啊，那种就欺骗的成分哦。但是有些时候他纯粹是要搞娱乐的也是有啦。但是基本上呢，不管哪一个层次，如果是有欺骗的层次也不好。如果是纯粹娱乐的层次呢，这种情形就好像做演员一样，演员其实就是一种让人们迷惑那个心，这样子那也是不好。那个果报就是在幻境里面找快乐，这样子他的果报是下地狱的，这不好。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他是纯粹只是想跟人家交朋友啊，打破人家的一些什么，很难讲了他的心态。但是通常这种是没太大的好处，不是很好的事。比较好的是，想跳出苦海咯，是圣地咯，打坐咯，这当然是最好啦。这样子哦。
如果是善意的谎言的话，那是一种犯戒。
犯戒。没有讲善意的了，其实即使是你讲好意谎言，比如说其实它都有它的不真实成分。白色谎言也是谎言，它是一种不真实，它缺乏，它就不符合我们的那个真实波罗蜜萨迦巴罗蜜。所以一个每次 April Fool 玩太多的人，然后你会发现到他说话没有分量，人家会不信任他，也不懂他是真是假。 当然有些人现在这个世界就以戏论来娱娱乐，是这样子，所以比较好是不要掉进这种善意的谎言。其实它有它的因缘，世间的一切都有因缘，如果我们能够用正对的方法来度来救的，我们就度来救，如果不能我们就不要，就不要。如果我们用错的方法，用不真实的方法来达到来度，好像是帮了人家，其实有些是不是，自然界的情形是这样。所以很多人看不到那个善意的谎言的那个坏处，很多人看不到，因为这个每个人只看到眼前，他没有看到长眼那个业的效果。那业的效果就是你的心当已经有了不真实的时候，很麻烦，很麻烦。很简单，有一天你说话，人家也不知道你那个到底你是不是为了好意，可是我哪里知道你是真是假，就是可能你是好意，可是可能是假的，所以那个怀疑就有了，人与人之心心里面就缺少了一个坦诚真实，明白吗？所以善意的谎言也不好，也不好。表面上现在是、哦、我避开了一个麻烦，但是他就不真实啊，然后未来他就会面对人与人之间那个不信任和怀疑的那个成分。真的每个一个人如果天天跟你善意的谎言，以后你他讲什么你都会想，哎，到底他有没有什么善意，就是现在太多人用这个，这很不好，这个时代就是这很不好。佛陀没有，佛陀不是不撒谎，是真语者，所有的辟支佛阿罗汉都是真语者。那我们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判断为什么我们要走善意的谎言去取巧呢？如果所有的彻底觉悟者他们都不撒谎的，白色谎言也不要的，那如果我们是朝往那个方向走，我们就要跳出这一个。当然了，真正来讲严格的那种妄语，严重的最严重的妄语就是在法庭上撒的，那个人没罪你说成他有罪啊，那个是很严重的，那是最严重的一个类型。但是白色谎言可能轻微了，但是它带来的效果还是不好，心不真实，这样。所以如果只是想世间做一个好人，那你即使是说了善意的谎言，人家还是接受你为好人，就是。但是如果你想跳出苦海，那你要培养真实波罗蜜，因为他一般的善还不足够跳出苦海，要跳出苦海要很强很强的善，不能够要摆脱所有的瑕疵，不圆满的全部要摆脱，所以它的难度就在这里。所以现在我们问自己嘛，你们来学法要怎么样？如果只想做个好好的人，你去学儒家也是可以做个蛮好的人，就是很多宗教也可以教你做个蛮好的人，但是你要跳出苦海，你要知道自然界的规则。
什么是所谓的八万世间法门？佛陀有 specifically mention 这八万世间法门是什么？比如讲有什么净土法门啊、慈济宗门啊，还有什么门啊、什么门啊、什么门啊？佛陀有 specifically mention 八万世间法门到底是什么法门呢？
这个在北传讲的比较多。那如果我们看佛陀的一辈子，他的生平，那他的确用了很多的方法度化弟子。比如说嘛，他遇到那些很爱美的很爱美的女孩子啊，或者是皇后啊，有好几次他就用这一套。他怎么样呢？他就会等一下我再回到八万四千法门呢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变一个漂亮16岁的然后最美的一个女孩子就在那边拿着扇子扇他，然后呢，然后女孩子是看到人家很美的时候，她都是目不转睛，是不是这样？像我们男众如果看到帅哥，哦，帅哥就这样而已，没什么大不了。而女众听说了，他们看到人家很美的话，就眼睛盯着不走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然后呢，他们说的了，我不明白，然后呢，他们就，那王后啊，有一次是王后啦，有一次是另外一位啦，好几位。他就看着，他就目不转睛，哇，这么美的女孩子，他突然间自己的傲慢就没有了，因为女孩子他们觉得自己很美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另一种感觉，就慢心嘛，就起来嘛。他突然间看到有更美的，美到自己完全比下去了，然后他就突然间就目不转睛的看着，然后呢，佛陀就用神通力， 让他从16岁变成18岁，变成20岁、25岁、30岁，然后呢变成啊怀孕了，然后呢老了，然后牙齿掉了，后来就这样瘫下来了，就是，哇，他看到的时候呢，他的心完全变了啊。然后呢，因为那个心看到，哇，马上感觉到这么美的，比我还要美的，到后来竟然也是这样的结果，他马上醒觉到这个结果，而且再加上那个时候呢，把以往所有修行的波罗蜜带出来，啊，他就证悟成阿罗汉，所以有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种法门。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啊，他。我讲的，他做那个莲花啦，啊，你看那个莲花，金莲花，等一下慢慢坏掉啊，这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其实很多很多方法，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佛陀用的善巧太多了，有时候显神通，啊，有些时候用对答，好像那种很神神很对答，然后让旁边人听了，然后震撼，然后这样子就开悟。所以很多方法，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很多方法。但是呢，佛陀在《大念初经》里面也有讲。四念住，这是唯一的道路，朝往灭苦的唯一的道路。所以人们一听到这个呢，他们觉得从字面上来了解，它是矛盾的。很多方法都可以，但是为什么一讲唯一的道路？那可是佛陀又用了很多方法，他们不了解，他不了解那个奥妙在哪里。其实呢，佛陀讲那个唯一的道路的时候呢，他指的是那个原理，那个原理一定是四圣谛的原理。一定是三十七道品的原理，一定是八正道气觉知的原理。其实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讲一样的。有些人佛陀跟他讲气觉知啊，他就可以开悟；有些人佛陀要跟他讲四念处，他就可以开悟；有些人佛陀要讲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他真正要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讲气觉知，讲这个八正道，它原理是一样的。它里面的那个法的原理是一样的，如果你明白它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贯穿的，那么你就明白佛陀讲的唯一的道路其实是没有错，唯一的。所以从根本原理来讲，它就是最终你要解脱，你一定要能够看到究竟真实法，你一定要有戒定慧，它是不能够逃避的。你有任何一个什么法门都好，离了这个原理它就没有了。原理就是心要看到生命的真相，没有看到真相是不可能解脱的。生命的究竟真相，真实法的真相是一定要看到的，没有看到是不可能解脱的。没有看到彻底，还是没有，一定要经过那条路。菩萨也要经过那条路才能成佛，也要体证四圣谛。辟支佛也要体证四圣谛。辟支佛可能有些时候他只是啊，看到有一个人的脚踝那边有那个铃声，啊，铃敲敲敲敲敲，他就想，一个铃就，单单一个东西，他就不会有声音；两个敲在一起，他就有声音。他说，啊，这个世间人与人之间就搞一大堆这种执取啊、执着啊，在相集在一起啊，就很苦。然后我自己去独居修行啊，看啊，他只是这样子醒反省一下。然后呢，因为过去的修行、过去的波罗蜜全部翻起来了，啊，他也成辟支佛，或者是也是看树叶掉啊，树叶掉了啊，多无常，还是成辟支佛。那么这也是法门呢，你可以说哦，看树叶掉也是个法门，看听那个铃声响也是法门，然后手掌这样子拍也是法门，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拍得响啊，这样子它也法门。其实不是的，它离不开它的共同的原理，就是过去他们在行菩提辟支佛的那个修行累积那个功德的时候，波罗蜜的时候，他们都有修这些止禅观禅看究竟真实法的。所以在于那些过去佛弟子里面很多特殊的方法成证悟的，都是过去修到行舍观智的，所以止禅观禅都修得很高的，无数次的修到行舍观智。所以等到他波罗蜜成熟的时候呢，他只是要这个东西敲一下，那个东西点一下，他就开悟了。他只是开悟的时候只是翻起，在一刹那里面他的观禅就可以成就了，就是过去的基础全部可以翻起来，这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他离不开止禅的观禅，还是有戒定慧。像比如说佛陀时代还有另外一个叫三大帝的那个一个将领，他去边疆征服那个那些叛军叛人叛徒的时候呢，然后成功了，然后回到来呢，国王给他个这个很高的这个 荣荣誉，而且呢让他享受王位气天，然后就享受了，享受了，享受。然后呢，但是呢，他以往都没有守五戒的，他也没有守五戒的。但是呢，他有过过去是有过很雄厚的那个功德，教人家学法啦什么，这个功德是很殊胜的。但是这一辈子呢，他刚好是降临，他就是享受欲了啊，七天，啊，第七天的时候呢，出了一个一个女歌女吧，啊。哎，为了要跳舞给他看呢，要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最苗条呢，他怎么样？他饿了七天，绝食七天，为了跳那一支舞。但是呢，因为饿得太辛苦了，他一跳，等一下就他已经耗尽力量了，一下子就垮在地面上，然后就死掉了，死在他面前。那个时候呢，第七天他什么娱乐什么都没有了，消失到完了，然后呢，他就很苦，然后要见佛陀。其实他那天早晨他很高兴的，像骑在马上还是大象上，还是很高兴，大象很高兴的时候呢，佛陀就讲啊，今天呢他就会成阿罗汉了啊。但是呢，大家讲，佛陀在讲什么啊？这个又五戒也没守，又享受娱乐，今天怎么可能成阿罗汉？但是呢，他是很特别的啊，他因为他只要那个时候他一看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呢，过去他以往守戒定慧的那些功德全部浮现，然后遇到佛陀一点一下，他就成阿罗汉，就一下子就入灭了。所以这种情形是有的。那你可以说啊，你看又有人不守戒也可以成阿罗汉，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其实逃不开，就是他成正悟的那个资粮一定是戒定慧，只是有些人的资粮是很雄厚，他只是点一点，好像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很多方法他就过。但是呢，不管怎样，他逃不开戒定慧的资粮，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还是唯一的道路。只是有些人他很像一直以来像那个他是将军，怎么有守戒杀啊什么啊，政府叛徒哪里有守什么戒，又饮酒又享受娱乐。但是因为他以前累积的戒定慧很雄厚，他其实这种东西在一刹那而已，他所有的那个过去的那种力量全部翻起来啊，在一下子他就证悟，是有这种情形。所以总之有一样东西是不可思议的，业的运作，准确的运作，准确的产生那个果报，这个在佛陀这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佛的领域不可思议的，佛的智慧也是不可思议，禅定的力量咱们变成这也不可思议的，业的力量也不可思议的，很多的，所以这个是不可想象。然后世界的起源这些东西也不可思议的，不能去想的。所以如果我们要问它的原理，它还是逃不了它的原理是这样，明白吗？是这样子咯。嗯，有恶业，肯定有恶业，因为每一次砍下去的时候你还是自行，虽然是有点 mechanical， 可是其实还是自行一个残忍的动作，然后那个死那个血那个死、都是肯定有。可是呢，在佛陀时代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刽子手，他做了不止50多年，很久的刽子手，一辈子都在杀人。而且呢，为什么他是最好的刽子手？最好的就是因为呢，一刀不会中第二刀，人家其他的刽子手可能一刀砍不完，这个比较胖比较有力的砍不断，他是一刀就断，一刀就了结，所以他是很能干的。然后到了他退休的时候，他已经那个心已经觉得啊，这一辈子终于放下来了。然后有一天舍利弗尊者从他的门口经过，他在要用餐，他就想啊，我这辈子都没做什么好事，然后现在有沙门经过，我应该要供养。其实是舍利弗尊者是对他特别的慈悲，知道他要过世了，特别去慈悲他，就给他收供养。然后呢，可是他吃完了，舍利弗尊者吃完了过后，然后就在要说法嘛，要给他通常像我们这样子这样说一下法过后啊，才回向功德啊，才发愿啊，这样子，所以都有这个程序的，所以就要给他说一点法。可是呢，他心一直不在心不在焉，然后舍利弗就问他，你是不是心一直在很不能够安定？他想是，我想我一辈子杀了这样多的人，我 自己的罪业是多么的重，所以他不能这些法他觉得停不了。而这时舍利弗尊者用一个善巧，其实是要避开把那个他的罪业，他的让这个恶业尽量不要影响到他现在受法。所以舍利弗尊者就问他，那你一辈子在杀人，是你自己要杀的呢，还是你被指示要杀的？你被指示杀的。哦，他讲那我是被指示杀的，不是我要杀的。然后他讲，那你还打你想什么？就是其实就是给他制造一种错觉，善意的，这个不是谎言，这是善意的错觉，给他觉得哎呀不是我要杀的，所以不要去想这样多，我没有什么好担忧。明白吗？所以当他舍利弗尊者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突然间清凉下来，哇，原来我一辈子杀的都不是我杀的，我只是受指示而已，就心里就好过了一点，然后就可以专心听法啊，那他过去的波罗蜜就成熟。然后那舍利弗尊者一讲了那一堂过后，他就成为圣者，成为圣者，然后呢就投身到天界，啊，就解脱。所以这个是后来他们觉得很神奇，这个刽子手竟然给佛陀宣称说他成为圣者才死去。那么呢，那佛陀讲，哦，因为他遇到是一个很殊胜的善友，那就是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有智慧，舍利弗尊者是他的大护持，大就是保护者，因为舍利弗尊者用这个智慧的方法让他导引一下，他的心就突然间放掉了那种挣扎，那种痛苦，然后呢能够安心听法，然后过去的波罗蜜成熟。就所以佛陀有讲，清净智者的那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那力量不可思议的。那舍利弗尊者可以让他从一个要堕落苦界的人，几乎逃不了的，竟然可以给他转一转，给他成为圣者。这是舍利弗尊者一个阿罗汉的用大德的慈悲和力量。所以遇到智者就有这种力量，像安古里马拉萨的999个人，他都可以得到解脱成阿罗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遇到的是佛陀。所以佛在佛教里面善友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有一次阿难尊者跟佛陀讲，他讲我觉得呢，善友呢是这个泛行生命修行生命的一半。然后佛陀讲，不要这么说阿难，不是的，善友是泛行生命的全部，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遇到了佛陀，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改变，才会有希望。在我来讲，遇到了帕奥禅师，我们才有这个法，要不然我们出家也是空洞的。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告诉我们佛陀的法可以这样子修，可以这样子体证。遇到了帕奥禅师过后，他把佛陀原原本本的那个修法给我们原原本本的翻起来，告诉我们怎么做。所以善友，如果我想来想去，我们为什么老远跑到缅甸去，我们这里吃好住好，为什么跑到那边去受苦？其实是因为下多的缘故，因为有一个好的导师在那边。这样。
刚才你讲说，刚才如果是那个遇到圣者的话，然后他就可以转化，把它转就变成筷子手，可以变成圣者，对吗？遇到智者的话，然后他就可以转化的那个恶业，然后成为圣者，然后像古里麻拉就会变成阿罗汉。像他过去的那些恶业，他还是需要化的。
基本上呢，他不是那些业不存在，他只是说遇到他们这些大德呢，如果他懂善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他像佛陀能够帮助安古里麻拉，他杀了999个人嘛，但是呢他过去也累积了很多善业，然后帮助他这个先成熟。然后那个刽子手也是，他的恶业如果是没有舍利弗尊者穿插在里头，他都会下地狱的。但是呢他也有善业，没有善业的话听法是受不了，不会受那个法的。所以因为舍利弗尊者善于把那个法教导，让他的善业成熟。可是哪恶业跟善业先，哪一个先成熟，差别很大。如果善业先成熟，他已经成为圣者了，那么所有堕落苦界的业就不起作用。他没有说不好，没有说不会成熟。比如说安古里麻拉尊者，他成了修行成就过后，他出去也是给人家丢石头的，
也是头破血流的，他还是给人家恨。但是呢，佛陀讲，哦，这个呢，算是现在呢受一点报呢，实在是好多了啦。如果是下到地狱里面去呢，这种生命呢，真的是你杀了999个人，你在地狱里面受的苦，全部缩短成这一世里面受一点小小的苦，其实是没什么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如果能够通过法的力量快速，因为遇到智者快速把法提高，它有两种作用。第一，它是快快的把那个善法带起来，如果成就圣道的话，那么那种是堕落苦界的那个恶业就没有机会，就不能起作用，不能发挥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它有更有的承担力。一个有法的人，比如说一个人，他能够活住无我的，他明白什么无我，他对无我、无常、无我有很深刻的体会，对缘起有很深刻的体验的时候呢，如果恶业成熟，他的承担力是比较强的，他比较能够承担的，啊，他比较能够耐，他比较能够忍。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个法的底子，然后他面对同样的恶业，他可能受不了的，他承担不了的。所以从承担力来讲，也会让那个果报的对自己的那个受报的时候的那个整个经验可以完全扭转过来，可以改变很大很大，这样子。但是恶业还是恶业。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一个例子有讲到的就是这个佛陀讲，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不能够转变的，我们学佛就没有作用了。生命是可以转变的，那怎么转变呢？佛陀给的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穷人啊，他去偷了人家的东西，如果是被抓去，以前的在以前的时代的国王可能要砍手的，砍手的。那么这再次呢，但是呢，对于如果是一个国王，他偷了人家东西，你能拿他怎么样？因为他是国王，功德很大。那么另一种情形，描述的更清楚的就是，你有一把盐，你把一把盐你放在杯子里，你搅很咸，你喝不下去。但是如果你把一把盐撒在恒河里面，然后呢再拿一瓢水来喝，他喝得了。为什么呢？盐还是盐，你不能够说那个不存在，它只是现在那个承担的不是一杯水，承担的是一条恒河。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如果你的承担的像一条恒河，也就是说你的戒定慧是很强的人，戒定慧很强的人，你犯了一点错误，可是你得到的你还是能够担得了。但是如果是没有什么戒定慧的人，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他的这个错都会让他受很多很多的苦，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它不是消业，它是综合，不是就是承担吧，这样子讲，用承担比较好吧。所以那个盐还是盐，那个业还是业，但是差别很大。那个业在你得到解脱过后再成熟，和你那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没有啦，肯定是杀生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是让他不会来了，打扫干净啊。但是如果你是要扫，无意中扫他死掉了，有时候没有办法，你只是扫，你不是要杀的念头，明白吗？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下毒了要给他死了，那个肯定就是杀生了。杀生肯定是杀生，肯定是杀生。所以不能这样想，你要想，如果我是蚂蚁，就是我只是在这里走一趟而已，然后他就不要我的命，我只是一只蚊子，我只要喝他吃一滴血，他就把我打死了。那你想明白吗？
把它烧去外面
啊，是可以烧去外面，但这个烧的过程中，如果真的不小心无意中他死掉了，这个不算杀生，因为你不是有意要杀他。众生有众生的业啦，其实只是你去说我帮你消业，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已经起了杀念。没有，是要扫可以扫，你可以扫，你可以处理，但是不要存心去杀它。你扫掉它，然后呢啊，然后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不好，那种就是下触手段了，明白吗？啊，这样子不好。以前我们都有犯过这个错误，也是说真的很麻烦。可是不可以。
没有错，但是你要给他死的路是接下来的。
其实是这样子啦哦，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来想的话，那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我们要把干扰我们的全部排除掉完。但是呢，如果你们相信因果的法则的话，那今天你为了你自己把他们杀掉，未来也有别人为了他自己把你杀掉，就是这样的，明白吗？很公平啦，你要这么做，你要付出代价咯，你要愿意，因果是很真实的吗？今天你为了你自己的，从你的角度来讲，从个人的需要来讲，我要杀他，然后也有人从他的需要的角度来讲把你杀掉，很简单，那是他有他的理由，每个人杀生都有他的理由的，我告诉你，
他们是寄生虫，是我们根本没有下，
是从自我的角度来看嘛，就是他也觉得你这人类干什么的，这是本来是我的家园，为什么你今天在我的家园上面造房子，就是一样，所以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啦。哦，我们只是讲法而已，明白吗？我们只是跟你讲这样子做，这样的果报，这样做，这样的果报。那你现在你要从这样子想，那你不是以后担哦，就是这样子而已吗？没有，你把那些中了蚂蚁的，你将它去丢掉，然后在这个搬运的过程中，如果它死掉了，你没有起杀念，那个不算杀生，你只是要搬运这样子。
为了避免它在在
没有，你把它放掉了过后，你给它清掉了过后，如果已经清掉了，如果你放些药只是预防它到来，这是另一回事。可是你看着他在那边，你把他叫下去就给他死掉，这个是要杀生，明白吗？这
样子，
对啊。其实这个就是苦海，苦海其实很难找到圆满的答案。很简单，你看啊，现在我们叫建道场，一个指令下去，我们要有路，我们要有道场。当你讲要有道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要有个分子是什么意思？其实已经叫那个神手来把它挖一个洞，这边挖一个洞，其实都已经众生都要被我们影响动起来，是不是？你生病的时候你吃些药，有些时候很多众生都要死掉，只是说你不要起杀念，因为杀念是残忍的心。其实在苦海里面就是没有圆满的答案，你就是你怎么做众生都会死的，明白吗？但是呢，你不要起杀念，你杀念是一个心的苦因，是残忍的心，是不管他死活我要好，这个是不可以的，明白吗？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没有说我们的生存众生不会死，你走在路上众生也死，你等一下进厕所粪便一排出来，有些众生就因为失去那个温度他就死掉了，也死，众生也死，你大便众生也死，你呼吸众生也死，明白吗？我们只是说你不好起杀念，杀念是增加一个苦因。其实你做什么东西，你要做不做，你建一间房子，其实天天这个苦海就是众生的生存空间都是在侵炸的，你存在它就会受苦，它存在受苦，可是起了杀念它就是自然界的一种苦因，那苦因就会让那个苦果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明白吗？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本来苦海就是没有办法找到圆满的答案的，所以为什么佛陀说如果你要圆满的答案，你就是要跳出苦海，完全跳出这个轮回，那么不生不灭，那就永远没有苦。只要还在生灭因缘里面，他就是没有办法，明白吗？
对，
大家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佛教没有说佛陀给你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得圆满圆满满的答案，没有，佛陀没有尝试这么做，佛陀只是教你们怎样跳出这个苦海，因为苦海就是不圆满，明白吗？所以圆满的答案找不到，我们只能够说，只能够从当下的心不要起残忍伤害众生的心，只能够这样子做。你要不要伤害众生，有些时候众生都在受伤，但是你不可以起伤害众生的心，这是很重要。所以从自我出发就是一切的苦因，所以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是从自我出发的。
所以这个世界的灾难和战争也是从自我出发的。华人从中国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我的钓鱼岛，你怎么可以抢？日本人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讲，美国人给我的，我没有要的，美国人给我，你怎么可以抢？结果呢？啊，为了这个东西，都是从自我出发。可是如果我们真正了解自然界的法则，什么叫日本人？什么叫中国人？对吗？到头来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你这一辈子讲你是中国人，来世你又是什么？人是不是人都不确定，怎么还能够这么确定自己是中国人？所以这些自我触发的斗争造成很多事情，因为不了解自然界的规则，很多这些斗争，很多痛苦。所以现在人们都认为他们很聪明的。在美国人来说，你炸了我两栋楼，我要你整个国家毁灭。结果就是你们可以说需要，美国人讲美国人的需要，那些回教极端分子他们认为有他们的需要，他也是对的，他从他的角度讲他是对，但是到最后来讲全部都受苦。所以因为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了解自然界的法则，你只能够忍耐生命的苦果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只能够忍耐。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妙智尊者在受燃灯佛受记的那一世，他走出去走到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山啊，圣山可能都叫做我们佛陀都是用这个名字喜马拉雅了。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天那个地色啊，他请他的那个助手那个工程师，就是像工程师这样子的 Visakama 来啊，给他做好好的，因为大我们的他今年大修行家伟大的人物，他出家了，给他做好好的到那个 Kuti 啊之类的好好。然后他一去到那边，他走进去，他觉得住的啊很舒服啊，很好啊。问一下有人的吗？没有，他就知道哦，这个是天神给我造的。因为怎么会有一个干干净净也没有尘埃好好的地方，竟然没有人住在森林里面？怎样也会有尘埃啊？然后他就想，这天神给我的，他就住一下。然后就开始醒思，有一间房子真的是很麻烦。有为了房子就要维持，维持本身就是会给自己带来很累赘，然后也要给很多人带来给那个也要也有时候也会给众生带来麻烦，所以他选择睡树下了，他选择到树下修行。所以这个是菩萨的本能，他们到了那种层次，他可以达到最高的圆满，他就是我放弃，我怎么坚固啊，这个是要跳出苦海要成佛啊，他们要达到的那种善行是很高的。所以如果你要圆满的答案，你就是问菩萨的做法，你就问阿罗汉佛的做法。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准备达到最高，那也不要要求最好的结果，你只能够说我到这个阶段，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我的美德只守到这里，这样。那么苦果发生的时候不要埋怨，明白吗？我们又不愿意付出，要叫很多忍耐的，本来修行要灭苦本身就要受很多的磨练，很多的忍耐，很多的奉献，很多的牺牲。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我们要好好的结果，我们要跳出苦海，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永远没有痛苦，这种事情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说法的方式就是讲因果而已，你问你自己，我要什么？我要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圆满的目标，我就要做圆满的付出。我不想做圆满的付出，那接受了，一分善一分果，一分恶一分果，就是这样子，明白吗？所以我们不敢说能够给这个世界提供圆满的答案，因为佛陀也没有提供圆满的答案，佛陀给的是跳出这个苦海，只要还在苦海没有圆满的答案。不管在那一个领域，政治啊国家啦、啊、什么啦、啊、个人啊，没有圆满的答案。所以尝试在这个世界苦海里面找圆满的答案是很傻的事，如果有的话佛陀早就讲了，所以佛陀给的答案是跳出苦海，很挣扎的，所以叫做苦海，很挣扎的。人与人之间，你拿第一名就没有人拿第一名了，第一名只有一个嘛，是不是？
有什么方法可以给他最有效最快能够解脱，就是给他能够啊把他的这个恶业哦就是转善业了，消他的业障。
恶业是不会转善业的啦，一个能量已经发生啊，这是我们不讲消业，我们讲承担。消业等它成了果报就消业，啊，承担。所以最好的佛教里面最好的例子，最明确的例子就是这个杀了999个人的安古里玛拉。啊，这个安古里玛拉他因为种种的因素了，话拉长了，他就是。因为他老师的那边的关系啊，因为他被人家妒忌啊等等的因素，让他后来呢走上这个杀人之道路，而且也是一些过去的事的一些因缘推动着他。那杀了999个人可以说很严重的业，但是呢他以最快的方法放掉，然后因为他遇到的是佛陀，而且呢他真的也放下了过去，杀了你要怎么办，他完全投入在法，并很认真的修行，也不再计较自己的过去。他有这种能力，对，因为这种能力的缘故，又得到佛陀的亲自指点，那么他就转了，所以他那一世成了阿罗汉。这样，但是阿罗汉还是人家还在丢他石头，还在侮辱他，还在骂他，这样。所以法是最强的力量，戒定慧是最强的力量。如果要讲承担，最强的力量就是戒定慧，戒定慧。快快培养戒定慧，快培养戒定慧。有啦，其实要算呢，如果人要算过去的恶业啊，算不完。只是说有些人可能啊，这一世造的恶业比较多啊，杀了999个人，我每个人都看到他很罪过。可是他过去累积很多的善法，很多的善行，而且每次菩萨劝他，他都受劝，他都转过来。菩萨就有能力，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过去就可以能力把他转过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能够快快的跳出来，他能够有这种，所以但是有些，所以你不能够以单单一世的善恶来看一个人很善还是很恶。有些时候无始以来，有些时候最好的人这一世你看他很好很好的人，但是过去呢可能做了很多很多坏事，也是说不定。只是有些时候那因缘不成熟，近世以来一直被善的压着，也是有这种可能。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很难的，你只是以一世来判善恶也是很难的，明白吗？只能讲这一刹那他是善的，这一刹那他是恶的，他起恶心，那一刹那他又起善心，这样子来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大家，就是你不要挂碍，也不要等到你的业消到完你才要修法。业消到完，佛的业都成佛过后业都没有消完，都还要受报，那我们怎么样等到他消到完？要等到，要一个人要等到自己完全没有过世，这个也不可能，明白吗？你现在没过世，过去也有过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懂缘起的人呢，他的心呢都不会说瞧不起别人，因为无始以来谁没有做过好，谁没做过不好，算不完。所以你如果一世的过失，我们就要背负在心里，然后扛不起，然后不愿意承担，然后不可以面对，那么你怎么过日子，对吗？所以生生世世这么多，你怎么算不完。所以只能够说，任何一个过失发生了，你就完全把它抛掉，不要去想它，只能现在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这样子。最好的承担就是无我，心有一个我就很沉重，我的恶业，我的什么，一个无我它就是一个因缘，然后现在做对就好。什么黑蚂蚁？
说刚才我们说针对那两位圣者啊，他们是安古拉玛拉和那位太子手，他们是因为佛陀在世，或者因为佛陀大弟子在世，他们很幸运。那么对，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没有佛陀出世啊，对不对？那么对一个完全没有修行的人，平时也很少做坏事的啊，就是频频中庸的。或者这一个还没有进入初禅的人啊，或者还有修行，他在学禅，还没有就是，那么在他的最后临终的时刻，有什么最有效的方法啊，让他一个那个人不会堕恶趣？啊，
那就看了，尽可能把他的心带到最高，在他的能力范围以内。
有什么方法？
看到有些人，如果他 有做布施行善的，他可以布施行善哦。然后如果他或者回忆自己的布施行善哦，如果在最后的时候他可以，如果最后刚好又有修行人啊，他能够做最后的供养，这个当然是最美好咯。然后如果他对法有信心，给他说法，那也是很好咯。总之他没有一个死板的规则，他就是怎样让一个人的心带到最高。那你问哦，怎样让一个人心带到最高，这样子。像如果我自己的爸爸嘛，我叫他来修行，他不行啊，是不是？那不行。然后我跟他讲，我跟他讲，你想起了以前我带你去哪里哪里做供养啊？他讲我想不起。然后我讲你想咯，你让你的孩子出家，就是今天我做了这样的好事功德，都是因为你给我出家。他觉得有没有别的？他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给我出家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很情愿，你明白吗？他不是很情愿，所以那个功德效果不大。如果他是很支持的啊，我的孩子要出家了，应该支持他。啊，他的功德就很殊胜，可是他是有点无奈的情形之下，因为他知道我是，因为没有办法逼一个人的，其实一个人是不能逼的，我从小就是不能够被人家逼着走的，所以如果我觉得这是我的生命，我的快乐，我自己的前途，为什么我的前途要掌握在任何人的手里？那是我的心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老爸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不可能。所以他很不情愿之下，他说你要做什么你就做吧，我知道挡不了你，所以这个是他给我的允许，他的允许就是这样子，我知道我挡不了你，你要做什么做，所以这很不情愿，所以那个功德就很差了，那功德就很差了。所以到我这样他讲，你想想看，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带了这么多弟子，给这么多人出家，这去办了道场，是不是你应该很高兴啊？他讲有没有别的，是不是？所以后来我只能教他，我讲那你就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样子哦。那么他讲这个我可以啊，所以他现在就念咯啊，每次有得空的时候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样子咯啊。但是最近有点转变，他讲他出家成功了，他出家成功了，他是这样讲啊。他也不会怎么成功啦，他所谓成功就是很多人都很来恭敬，然后因为恭敬我也恭敬他，所以他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感觉完全改变。所以他就是现在就讲，你要出家吗？然后你是要出家吗？他开始做出家中介了，明白吗？所以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功德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感觉，为什么？所以只能够说想个办法，看怎样把他的心带到最高。当然，我一个方法我要帮他的就是我要载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想把他拉去古晋，最好是在我身边。你就算我不在，有这样的出家众。这是最比较安全可靠性最高的，也没有绝对了，但是比较高的可靠性。但是他一直都不要去啊，他一直都不要去，我不要去庙，我不要去，我要抽烟。结果我就给他建一个栋房子，因为庙里不可以抽烟的，所以在庙的地的旁边用邻居，可是他有这个福报，我跟邻居讲一声跟你处理，还不要不要，这块地送给师父，师父给师父的爸爸建房子，我就给他建一栋房子，可以，因为不在道场旁边，其实就像道场里面一样，但是因为地不算道场的，我们就不需要经过道场的规则，所以房子也不是用道场的经费花的建的，所以这个是可以抽烟的了，可以抽烟。然后他又想，不行，我要吃肉的，你们吃素我不行。然后我又想邻居那边，因为没有人天天有空煮肉，我要吃晚餐。邻居他有这个福报，邻居讲是师父的爸爸，我给你提供肉，不要钱不要钱，这样子。所以现在姻缘好像成熟了，然后明天就带他去古晋，希望不会有出什么挂碍。如果真的能够，那么如果我在旁边，那么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他都很相信我的话，所以通常呢，我发现到这一辈子任何时刻我父母亲很心慌的时候，如果我一回到来，他的心就定下来。任何时刻他茫然，他彷徨，他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就是我有在，他就很安定啊，这个孩子做什么他就可以。其实这个也是从长久累积的那个关系，长久累积的关系。像你们讲这个善白色谎言，我以前就是不给他，很久很久了，就从我20岁开始，我就不讲白色谎言了，白色谎言就不讲。所以如果我回到来以前我骑电单车嘛，从吉隆坡骑电单车回去，他就问，因为有些时候电单车放在朋友的家嘛，他说你是怎么回来的？我说我骑电单车回来，他就骂我，骂到凌晨一点。我就坐在那边，我不跑，我就静静的背嘛。但是呢，我静静，但是下一回我们那个年轻的心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蛮叛逆的，又是骑电单车回来， 你怎么回来的？我骑电单车回来的，又骂到凌晨一点。我连续多少次就是不撒谎，就是被骂。所以到以后 我任何时刻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因为这个孩子为了讲真话愿意挨骂愿意受苦，就是不要跟你撒谎，所以他很相信我的话。所以今天如果我讲什么他都很有信心的。这个力量来自我们长期的为了那个真语我们付出的代价，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有着安定的效果。所以现在我就发现到我对我的父亲有这种影响力，有这种影响力，所以我要善用这个影响力。但愿如果他真的像他要走的时候，如果我在场，所以以前我在塔青我就发愿，如果我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希望如果要离世的时候任何时刻希望我会有这个因缘陪在身边。结果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是在我面前过世，我引导他禅修，引导他最后的时分，到最后才醒觉的时候，我跟他讲你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个气色观法气非色观法，然后看无常苦我，然后他我觉得很神奇，因为那个是很高难度的修法，高难度的观禅修法，但是他在那个艰苦的时候还能够还给我点头，我就很放心了。过后行一下子就过后就停掉，所以是这样子。但是我爸爸，我觉得如果我在场的话，如果真的能够他过世我在场的话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帮到的因素。所以就看你有一个定性的规则，看什么因素能够帮到，然后每一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情况，有些人你找出家人给他念经很好，有些人你找出家人给他念经，他讲为什么你要了钱，他以为请出家人要钱他可以起烦恼，有这种情形也有。所以有些人临终的时候，有些人是吝啬的，一辈子都很吝啬，如果他临终的时候呢，孩子还拿钱来布施，他可能临终的时候都死不瞑目，那就没办法了，他就是这个就不在有些人很管用的方法，在另一些人可能就不管用，所以这个是很活的。那你就在你问你自己，在他的处境下怎样把他的心带到最高，有禅定的带到禅定，有观禅的有观禅智慧的带到观禅智慧，这样子了如果有功德的，就他有什么最好的功德就把他带到最高，那这是很活的了，这个是完全不能够有死板的方法来想的，那你必须了解那个对象。这样没有心念了，心念心念
还是意念佛的那个九种功德还是什么，
可以可以，那更好更好。但是像我老爸他不能想到太复杂的东西，所以他只是觉得佛是很好的代表，好的希望他来世能够结下佛缘。像我也有教他了，你要发愿来世七岁就好做沙弥了啦，不要在世间受苦了，快快出家了。然后他也接受，也是他会讲是啊，过世间生活太苦了，我要小小就要出家了，这样他也会这样子想。但是这个念头有时升起，有时候不强，也是不强，要常常提醒他，他又有这样。
对，想请问一个问题，刚才他问的问题，我要想接下去问了。如果他有去学这个观禅是不是可以改变他的那个业
力？改变是法本身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不能够我讲承担哦，不能够说我这把盐现在呢我放了糖下去，那个盐的成分就不见了。它可以你放很多糖变成那个盐的味道感觉不到，可以，但是它不会，它还是有的，只是说你看有些人如果是他做了很多布施啊，给药物啊，然后带人家看医生啊等等，然后他可能中车祸，有些人车祸躺，我一个亲人躺在路上半小时没有人扶他起来的，好奇怪，车来车往没有人扶他起来。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一倒下去马上人家送去医院，有些人一送去医院医生全部不在什么都没有，有些人一送去马上急救，但那个差别很大的。所以有善行，有些时候呢你的恶业神速，可是善行帮助你承担，从这方面来讲你可以讲转变。但是你要说杀了杀生了过后，我今天很简单，我杀了几条烧猪，我们杀了猪，然后呢拿来烧，然后拿来怎么样，然后现在过年过节，然后呢明天为了我要弥补我这个杀猪的业，然后呢我快点去买两条猪来放生，所以杀一条放一条，杀一条放一条，这是不能的，还是不能转变的，那个杀的还是要杀的，放的还是放的，就这样子咯，明白吗？要不然的话很有钱的人就可以尽情的杀了嘛，反正我有能力杀我有能力放嘛，他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一条就一条，不是这样子的，业还是业的。
是不是与其减轻不如减
啊，什么？
是不是与其去想办法减轻或者是避免，不如还是去克服那个问题比较好？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其实有些时候你一直在累积善法的时候，你没想克服它，已经不知，你没想要怎么消它，但是你不知不觉因为一直累积善法，不然不知不觉那个恶的力量不然就过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教我们也其中一个因素，让我们不要去搞这种算命的东西，也是在这里。你算来算去没用，佛陀不鼓励这一套，佛陀要我们老老实实现在一直在累积善法。如果你的业很好，你累积善法你只有更好，如果你的业不好，你累积善法它也会让你增强你的承担力。所以就是一直在累积善就对了，去想那边天天在怕自己的果报，那个不是办法，这样。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因为想到自己造过的恶业而有那种推动力，因为不想下地狱，一直拼命的改啊，这个也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它成了轻依止缘，明白吗？因为轻依止缘就是一种激发的因素，它让你激发你，因为你想到自己啊，我做过的错事，我可能要下地狱，我现在一定要快快的累积善法。反正一辈子怎么好命的人，他可能不紧张啊，不想要做事，不想要修行，不想要什么，他反正未必得到解脱。反正那个造了一些恶业，我不是叫你们去造了恶业过后才来紧张，不要一开始就要想我们无始以来也造了很多恶业，明白吗？不要去造了才来紧张，不要。但是你要想，一个如果是造过恶业的人，他有时想到啊，我做了这个错，我要快快累积多多的善法。然后有些时候从此他的生命就转变，甚至比那个看起来一辈子好像好好的人有些时候更好，有这种情形出现。
哎，师父我问一下，这个洒净是什么意思？
洒净，
洒净在佛教里面，
洒净，
洒净什么？哪？洒净，
洒净，
哎呀什么东西，在我们原始佛教里面呢，好像没有办这种东西。这个是在北传佛教，他们有些时候给人家一种安慰吧，就洒净洒净这样子。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呢，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的念经祝福。像我们来到一个屋子啊，一个房子啊，有些人啊，我们念经啊，祝福啊，因为有出家人的到来，有些时候会吸引一些好的护法神啊。从这方面来讲呢，有那种净化的效果了。这样子有一种正面的效果，
嗯，
但是有些时候有啦，我看种种的洒净的方式，有丢花的也有，像丢水的也有，然后洒
米
啊，洒米的也是有，这样子，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克服。因为比如说有些人他一走进一个房子，他有一种阴阴的感觉，他就告诉自己哦，我是洒了米过后，心理因素就转过来了。所以其实心理因素也是一种。生命里面好运不好运，有些时候心理因素扮演很大的角色。比如说有一个风水先生，他告诉我，他说如果门前有一棵大树摆挡在那个门口，其实是很不好的，但是树又是很珍贵的，好不容易再升起一棵树，那怎么办？不然就把你的门改掉，不然呢就是打开门，你在那个树那边吊四个字，一见发财啊。然后呢，因为那个新的压力就没有了，所以有些人会被这些形象影响很大，所以他就用这种，其实都在心理学的一种运作，啊，它是一种心理学。对呀、啊，是这样子，心理学的运作。所以，但是呢，佛陀有说阿罗汉去到哪里呢？哪里都好。为什么阿罗汉已经对这些东西超然于这些生灭现象？所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不是好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美好的。所以他的心是不需要什么的，毫不费力就光明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它的原理的话，我们就不会太掉进这种迷信的成分了、哦、我们这心里转一转那就好。
还有啊，每次我们佛教要什么，我们观佛像一定要开光才有佛，是真的吗？其实我是觉得、哦、一个是佛是在虚空里面到处都有，为什么一定要开光呢？是不是应该要开光？
其实这个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你就会明白。他有一位大师在泰国，他叫阿占恰，然后呢他讲的都是很有科学原理的，他讲的法呢很合理的，然后他收了很多西洋的弟子。然后有一次呢，就是那个 大家很多信众来的时候呢，他也拿了一花，拿了一盆水，在这撒撒撒撒撒大家。然后呢，那个西洋人呢就觉得很受不了，为什么搞这种迷信的东西呢？然后就去跟他讲了。啊，你在做什么啊，师父？为什么你也去参与这种世间的那种和尚所做的事？然后呢，他讲，哦，因为今天大热天，大家要凉快一下。很简单，其实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众生的需要。其实佛像出现是300年以后的事，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人们问得到佛教，得到佛陀允许要做佛像，佛陀不允许的。佛陀说，诸佛都没有在佛在世的时候做佛像。也就是没有否定未来的可以的允许，佛陀没有讲未来不可以，佛陀知道诸佛的传统都是没有在世的时候要你做佛像的，所以是这样。所以后来他们要为了要怀念佛陀，佛陀允许用菩提树、佛陀的脚印还有圣地啊，这个方式来怀念佛陀，这样子而已，让自己想起佛陀的这个教法，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它是一种心理学，是一种心理学。现在人你而且。有些时候也这样子，然后感觉上，你比较呀，种种的因素，我们不要去讲，免得得罪人哦。所以有种种的因素，人们会创造出一个这样子的仪式，也许是有善的动机，也许有怎么样的动机，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找个人来点一点，然后心里好过，礼拜的时候比较有诚信，比较能够想起佛陀的教诲，那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呢，不需要，明白吗？它其实像只是一个提醒，这就是为什么当在阿富汗，我们佛教的最大的卧佛被人家炸毁了，我们佛教都不痛苦，我不觉得我们的佛被炸毁了。炸毁是炸毁，那是他们的恶业，我们更加要慈悲他们，因为像只是一个提醒，可是有作用，有作用。当你用这个东西为提醒，你天天睡觉的时候脚向着它。你就很难，以后你在礼拜佛像的时候很难起恭敬心，很自然的。所以这个意识形态有些时候在对于还没有彻底证悟的人还是需要，是这样子哦，明白吗？所以有些时候这是一种尽可能引出大家善心的方法。所以如果要了解这方面呢，你多读一点阿毗达摩，你就会明白心的运作，这一切都是为了心的运作，让心运作得更好，更有效率。所以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很多宗教仪式只是为了这个，到头来是心。没有规定。
其实没有规定啊，我知道是没有规定，是这样子啊，会误导。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一般人讲哇，没有开光的就是没有开光，总是误导。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缺的那个证件，不能够啊误导人家，变成一种迷信啊。
对对。
所以人家啊，外教的人每次讲。
偶像，
没
有没有没有，可是是一个，其实就像国旗，明白吗？国旗象征，然后像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的像，有时候我们看了，我们怀念想起以前他是怎么教我的，所以那个法才珍贵。在佛陀时代，不要讲像，在佛陀的在世的这个身体，当一个比丘，他很喜欢看佛陀，哇，佛陀这么庄严，他就每天盯着佛陀看，好奇怪。然后佛陀还训他，叫他走，你这样子这个色身32身分里面，这个身体是肮脏的。佛陀自己讲，这些身体都是不清净的，有什么都会冒汗啊，这些东西有什么好执着？佛陀自己的像，这么完美的像都不要自己的弟子执着，更何况是后来所造的像。所以这很清楚的，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后面的人因为众生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东西。
只有我想请问一下，那就是拜佛以前下来的，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完全是不对，又好像对于这样矛盾了。然后我那天有念那个普门品师念了很久了，到现在哦，到底可以可以念吗？还是怎样？因为早上啊，到处都早上时候是念佛名品啊。还有第二就是祖先拜祖先啊。拜祖先啊，因为就是说我们以前不知啦，听这个听那个听很乱，早早以前我们是拜树的，那么 后来供这边讲那边讲，因为我先生生病嘛，很乱就这样了，又改为拜分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很矛盾。
你相信你的祖先得到吗？
就是说，哈哈哈哈哈。
是，其实是自己心的需要，他没有需要，那个是没有，只是说至于你有没有那个勇气除陋习塑新风，那是看你自己，因为有些时候也是很难，像比如说我母亲过世去年的时候，然后我就直接跟我哥哥姐姐讲，我讲人已经过世了，然后我母亲是有正见的人，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已经是出家人，不需要这些仪式，连棺材都不需要。但是呢，我跟他说，我作为一个弟弟的，也不愿意跟自己的亲人有什么摩擦。我说，如果你做生意，你要人家看得起，你觉得你有孝顺，那你不是请几个人来哭也可以，反正没什么要紧，人过世了。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啦，可是不好啦。但是呢，你真的要面子问题，我也不要去阻挡你嘛。就是，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去相信这种东西，也没有用。但是有些时候世间的那个压力太大了，你要改朝换代或者是要什么塑新风也是很艰苦，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你放了祖先在那一边，然后家里就和气了，没有人斗争，那就放了，没什么要紧咯，明白吗？但是我们的心有正见啊，明白吗？有正见的，所以不用去。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是礼拜一下能够让你怀念起、想起祖先给自己的长辈啊，过去的祖先给自己的教诲，然后是好的教诲，那也是可以的。从这方面来讲，从新的角度来讲，但是在我们来讲呢，它是没什么特别的作用。但是药也可以，没有说不可以的东西。如果它带给你的意义，可是如果你的祖先，以前呢，上一辈教你的都是坏事，假使说，那你去每天去拜他，你想起的都是他教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子的话，那个一大堆的那种不好的教义进来，那就没有好处，明白吗？所以看你怎么看待咯，看你怎么看待咯。同门品
可以，好像我们已经早上习惯了，
你从普门品里面领悟到什么东西？啊，你懂啊？那一点点讲来听听。你觉得普门品是什么？这很重要。我们佛教学法是用智慧的，所以就算是我们念，现在一样念什么都好。你念佛的名号，念什么也好，但是呢，如果你不明白，它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能够带给你太大的作用。念法念经，它的力量来自我们心里面，因为有明白，它是一种重复，一直在重复，让心里面一直在重复这个善法，重复久了，我们的心就有力量，就自然的把那个善法融进我们的心里，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在做一个东西只是机械化的做，它有些时候不能够产生效果。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对你的心起什么作用，你如果懂一点阿毗达摩的话，懂得心的运作，那你就看我这样子做了，我的心怎么样。如果做了过后心没有达到力量，没有清净，没有智慧，那就没有了，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不需要问师父，明白吗？你的心要提升，心如果没有提升就没有作用，心有提升那就有作用，如果心有正见就好，如果心有错见那就不好。那我们比较关心的倒不是念这个还是念那个，比较关心的是我们的戒定慧有没有提升，因为戒定慧一提升，你很清楚的看到你的生命改变。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这都是一个名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正见不正见那个才是差别，那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所以有些人念了过后呢，他们起一种依赖，明白吗？我知道有人去念这个的，然后也是时候他们觉得我只要念了什么东西呢，什么灾难完全消除，反正某一部经了，某一部经它有记载到什么很神奇很神奇的效果，那么一个老太婆她就很相信了，她就一天念念，她就觉得很快乐，我每天得到这种什么灾难完全消除。可是到后来呢，有一天她得了癌症，然后呢她就在不管是马国的医院还是哪里听说， 然后呢，一个那位基督教徒就来跟他讲了啊，阿嬷，哎呦，你念的那个哪里有保护你？你看保护你，你看你得了癌症，你想刀枪全部会消失，可是为什么你会得癌症？病痛完全消失，为什么你得癌症？啊，这样子，然后呢，他讲哦，是我，他觉得很苦很苦的时候呢，他什么菩萨什么都丢到完，丢到完，结果呢，他就相信主了。那么呢，但是他还是癌症还是没有好，但是呢，他们就讲哎。不要担心哦，你信了这个呢，你死后呢，你就保证你在天上了，好地在做主的仆人还是什么，保证他。其实病也是一样没有好，他只是转个方式来讲。所以这种信仰呢，它就是带给你一个风险，就是有一天你的希望破灭的时候，你什么信仰都消失。那个信仰的基础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这个我们很关心。所以如果是原始佛教，释迦牟尼佛是不会跟你讲你这样捏捏捏你的业障去消除。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这一套，你试试看，你去专门去找那个癌症病房，你去找叫什么，你只要念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捏捏一下就完全消除的，没有。如果有，其实本来就是有一个几率嘛，你们做医生的都知道，如果有100个，可能就有一个人他就是你不做什么，他可能很糊里糊涂的他就好起来，也有这种情形。但是呢，就是很多时候你找100个病人，100个癌症病人，你给他一个法门，你看有谁能够依这个法门全部人好起来，没有的。有些可以，有些可能只是一个精神寄托让他的心转变了。如果他的病来自心，那么心转的病就会好。如果那个病原因不是来自心，那么你心转的，你那个业还在，你的那个因素还在，你还是病不会好。所以如果有证件知道因果，有因果证件，那么就不会任何一种修行或者信仰或者是念诵或者是什么带给你的是因果证件，那么你的那个信心就会巩固，以后你遇到苦难遇到考验的时候呢，你的信心还会巩固还有力量。但是如果你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证件，你是建立在我想一种迷信，或者是我觉得我这样子做什么灾难就没有，结果真的灾难出现的时候，你什么信仰都消失，本来就是没有的，本来就是没有这么绝对的一种力量，一切都有它的因果存在，没有什么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万能的，没有一个方法万能的，最终我们是自己业的主人。所以这个证件很重要，如果有任何一种信仰让你失去你的证件，这个是很危险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才重要哦。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念的心态是什么，我念了我的智慧是什么，我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念，然后我的智慧得到什么，我的生活怎么改进。不可以等来世，修法不是等来世的，修法是因果是真实不虚的，你修法你因证的时候，他现在就会生命就会好起来，至少你承担力会好起来。比如说苦难发生的时候，麻烦发生的时候，你的心如果有一种放下的心，不执着的心，你就会承担力大大不相同，这样子哦。好吧，所以你自己决定好吗？啊，这决定啊，师父不要去讲，为什么呢？讲到别派的修法，讲到别的宗教，讲到什么，这个是很敏感的课题。我们讲法就好，你自己去领悟，好不好？嗯，我们去讲人家不好，讲什么都不好。看哦，有些人他不管念什么都好，他就是因为念了过后，他的行为啊，五戒会守得更好，戒可能就有咯。但是定呢，只要我们口还在念，只要心还在跑心路，这种心路过程，就是这个思想的心路过程还在跑，他怎样都不会得到禅定，然后禅定的力量就不能产生作用，不能产生禅定的力量，这样子哦，甚至进行定都很难。都分离相难，除非某一种情形突然间把那个念放掉，只要还在念，进行定都难，明白吗？所以都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只能够说，你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目标是要做一个好好的人，其实有很多方法让你做个好好的人。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真的要得到证悟和解脱，那你真的要想啊，然后我昨天有给你们说法的，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到头来你一定要体证究竟真实法。那么体证究竟真实法，你要有智慧之光， 你要有足够的定力，开发就智慧之光，然后才能够照到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真相。所以能够这样子的话，那么是自然界的真相改变你的生命，没有什么人这么神奇的东西。所以修行其实是佛陀是让我们越来越清楚世间的真相，因为真相让我们提升，真相让我们跳出，从摆脱一切的苦因，是真相，不是任何一种信仰。所以现在的整个世界都是佛教，也是跟随着其他的宗教，所以很多都是学习走信仰的道路，它是要你看到要知道。
Very commercialized 现在的这些佛教信仰，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好像是吸引越多人越好。
对呀、啊，如果是从度众生，真正度到众生的角度来讲，
okay.
那么真的是真的 multiply 也不是说不好，人多也没有说不好。我们千万不好，因为我们人少，我们就清高。讲来讲人多不好，明白吗？我们也希望人多了。但是呢，我们不给 compromise 那个法，啊，我们不会为了要得到多人而 compromise。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太谦虚了，所以我们人就是很难增长，明白吗？所以现在师父也要宣布啊，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个人招十个，啊，这样子，但是呢，我不可以，我可以鼓励你们用慈悲的心去招人家来学法，但是呢，我不可以说啊，用套你的贪心来，好，你招了十个，你就是第一季的什么啊？什么？然后你招了100个啊，又不同了。然后招1000个就是什么滴滴啊？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子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套人性的弱点，这样不可以。这样子我们根本没有在帮助大家进化。但是如果能够招很好，为什么你们不要招？快点去招，招多一点来，叫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全部叫他们来这里修行。真的要招，没有，你们太不积极了，要招。
昨天来了两个，我一个
都少了。没关系啊，就是撒网嘛，漏一些漏网之鱼，漏了过后就捞了一些出来，就是这样嘛，就是没有办法的，总是有人走的。像我们这样子让一大堆人出家，其实过一阵子好几年后你看回来，以前我都讲过了，到20年后如果还有30%的人还传着这个，哇，很佩服了，很了。其他的人也没有浪费，其实一年出家有一年的功德，两年出家有两年的功德，他曾经种过那个种子。我遇到一个修神通的，然后呢，然后在菜跑，然后呢，他看他自己过去世的时候呢，其实他讲他都不想讲的，可是因为跟我们很熟悉，他讲他过去是曾经有一次才小小就出家，到了26岁的时候呢，因为好像谈爱情还是什么啦，就是还俗了去结婚去老婆，然后一辈子就也没有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然后人都老了，老婆也老了，什么的，然后想一想也没有意思了，然后呢就又再来出家，可是这一辈子大成就，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哎呀，真的不会瞧不起人家还俗，只要他，当然我没有讲你们要还俗啊，钱花不好啊，不是说还俗了就要做大修行家，不还俗更容易做大修行家，只是说即使是那个无奈他真的还俗了，但是至少他也种过那个种子。所以这样子来想，明白吗？所以就让一批人来学习啊，出家要什么？啊，其实有一些人还俗回去没关系，明白吗？啊，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有总是有人要走的，如果不能够面对人家走的话，你就不能传法了。本来就是这样子，是吧？明白吗？做生意也一样嘛，你一大堆顾客进来，如果你每一个顾客啊，这个可能要走的，我不要踩他；这个、可能要走，我不要踩他。你做不到生意了，你就是每一个人来，你就是当这是一个 potential， 好好的对待他。然后就算是没有这次他不买，可是因为你对他态度很好，他看了看了他就走了，可是你还是很好，可能下一回他再走过，哎，这个人很好，他感觉良好，他就走进来了，是不是一样的？我们传法也是一样，就是不要有那种心，就是一定要成功的啊，我才要度，其实就是准备社区来了很多，然后走了很多，然后留下一批，然后走了很多的就结个善缘，留下来的就进一步的开发，就是这样。所以不要怕失败，怕失败的人是不能成功的，做不了事的。我们就是不断的做，不断的撒种子，然后呢，成熟多少就成熟多少，明白吗？嗯，好，加油，去找人家去招啊，老人家招老人家的，年轻人招年轻人的，好不好？嗯、其实你要感谢啊，当初就是把他的种。 是不是一直跟白人又有两个一直在找，所以啊，你们才走进来，是不是？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努力在推动，你们怎么走进来？所以也要感谢，是不是？嗯，好，还有什么吗？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回向了，好不好？哦 ，OK 啊，回向把这个功德听法的功德，所以首戒我不是听法的功德呢，回向给所有的龙天护法，所有的已故的亲人呢，愿他们都随喜这功德，然后一切众生了，大家跟着念呢。
伊当咩本样？阿萨瓦伽呀，瓦行何都？伊当咩本样？尼巴那萨，巴伽呀何都？伊当咩本样？萨巴萨塔囊，巴杰玛，提萨贝，咩萨玛，本呀巴冈。Labandu, sadu, sadu, sadu.